好，在开始之前，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你让我们有时间，主啊，在神的家中，主啊，来敬拜你。接下来的时间，主啊，也谢谢你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在圣经的话语上面，主啊，能够有领受。主啊，求主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主，让我们明白你要我们所明白的，求主你来安静我们的心，主啊，好叫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今天读的是提摩太前书一章。我相信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读过哈，在家里面，但是我们在开始之前还是一同来读神的话。我呢读第一节第二节，然后我想请姊妹呢从三节读到十一节。我们打开圣经好吗？打开圣经，翻到提摩太前书，好，我们一同来读主的话。姊妹从三读到十一，然后弟兄从十二读到十七，提摩太前书一章，好不好？我们打开你手中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读哈，又分开读啊。我读一节二节，姊妹读三节到十一节，弟兄从十二节读到十七节，也比较长哈，我们分开读。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给你。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爱是从无伪的信心，偏离这些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因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并且假释的，好，弟兄，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基督耶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须弥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 好，我们读完这第一章，一共二十节。大概这一章可以分成三段，或者分成四段，像我们刚才读的一样哈。第一节、第二节是引言和问安，啊，第三节到第十一节讲的是贾师傅啊，也就是以弗所教会所存在的信仰问题。十二节到十七节啊，这一段讲的是保罗的见证啊，神在保罗身上所见证出来的恩典。然后最后面的十八节到二十节啊，可以讲的是就是对提摩太的一个交托。大概是这样三段，或者你可以分成四段哈。从引言上看呢，其实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呢，大家都很熟悉，这是一个和其他书信都相同的一个书信，类似哈，都是先问安。在这里面哈，讲说使徒，我们每一封书信都看到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他在问安的时候他说谁谁谁，有的时候还要把他的同工的名字也放上去。这里面呢，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这一句话呢，他就把他的这个身份表明出来啊，而且呢，不但是表明这个身份，而且他写的是奉谁的命令啊，可以看得出来哈，使徒保罗不但他在日常中所做的事情上，而且他的信念里面，他的意向里面，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奉神的交托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哈，他有一个从神而来的呼召，啊，这个是他所做一切的事情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力量，他的基本的力量来源于在哪里呢？他有的时候被打，基本上被迫害都快死掉，后来是为主殉道，他的力量从哪里来呢？他的力量就是从神对他的交托而来，他的这种使命感啊，他时时刻刻记住使徒的这个身份啊。所以呢，从这个引言来看呢，我们再次看到保罗他这样的服侍的心啊。然后第二句呢，讲的是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这表明了这封信的和受信人啊。然后这个祝福是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和我们刚才的这个 Miles 的在结束的时候的祝福祷告啊，真的是每次听到这样的时候就提醒我们啊，我们的恩惠，我们所领受的恩惠，我们的恩典平安的源头啊，让我们知道啊，这是从父神主耶稣基督赐下来的，这是恩惠和平安的源头。这个和其他的这个书信我们说是一样的哈，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哈。然后我们下面看一下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啊，这个是主要讲的是以弗所教会的信仰的问题。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几个，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哈，我们看到有这样几个词我们需要注意的哈。有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这是第一个，第三节里面讲到的哈。然后后面呢说第七节想要做教法师，然后第九节呢讲的是律法啊，后面的是叫律法。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哈，当时这个是毫无疑问哈，这个讲到的是以弗所教会出现的一个问题，但这个是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如果你仔细，我们现在正在读哥罗西书，啊，包括这哥罗西书和其他的加拉太书和其他的几封书信，包括这个我们这个提摩太前书，他都有一些相似的问题，都要指证教会的信仰的问题。但是这个特别讲到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提到了以弗所教会，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总结一下，他这个应该是律法主义。为什么呢？我们看他其中里面讲的一些关键的词，在这里来描述他的问题哈。他里面提到了无穷的家谱，梧桐的家谱，无穷的家谱。犹太人是很看重家谱的啊，这是第一件事情，让我们去想这个问题在哪里。后面又特别提到的律法方面的一些教导，比如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命令的总归其实就是说律法的总归啊，律法的总归讲的时候就是又提到了律法方面的教导，而且最后呢讲到这个律法说是为那些不义的人设立的啊，重申了这个律法设定的这个基本原因啊，它是为了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罪。保罗我们知道对写了好多书信都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得救不是因着律法，乃是因着主耶稣基督，这个是他好几个书信里面的最主要的核心的问题啊。他不能够容忍那些犹太派基督徒的这个强调律法，包括在加拉太书里面强调什么，他有一些割礼的问题啊，他是还有一些就是说你要遵行一些律法上面的一些特别的要求。所以呢他说得救的时候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再没有别的途径啊。所以呢他在这里面特别强调一定要回到基督耶稣里面来。在这个律法主义特别在加拉太书里面那个讲的比较深刻印象，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甚至都因为这件事情去责备基法。你知道基法就是这个彼得啊，他是你知道他在那个时代呢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他是差不多是主的大弟子在那里啊。但是他那在这个加拉太书里他说看见他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他就去责备基法。可以看得出来哈，保罗他非常看重福音的这种纯正的福音，他对真道的这个严谨呢，甚至他不惜当时那么多的情况对这个保罗都去责备啊。这个是保罗的对这个律法主义的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批评。当时的律法主义我们可以想象就是那些犹太派基督徒他们要讲家谱，而且用人的辩论。我们在这里面看哈，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他也不可听从那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他这个严重到一个地步，他把它定性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异端和异教，不可传异教。如果说你是指责他错误的，或者是到一个极端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温和一点的说法啊。极端就像我们现在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人强调传福音，有的教会特别强调福音，有的人特别强调圣灵，有的人特别强调，这个是极端，它不是异端异教。这里面你看保罗说的话呢其实是蛮严厉的，那些传不可传异教，也就是说他把这个当时的犹太派基督徒的律法主义已经说成是异教或者是异端，可以看到他这个严重性哈。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时候呢，这几本书信呢大概都有一些诺斯底派的这个影子。为什么说这个影子呢？因为真正的诺斯底派大概是在第二世纪的时候才完全的成型，在这个时候呢是有一些这个萌芽在那边，主要是讲知识。诺斯底派在其他书信，就约翰一书啊，还有其他的这几本书信里都提到了哈，都有这个方面的背景啊，讲究这个人是物质的啊，人是恶的， 灵是善的，讲究一些，尤其他们讲的一些知识，他们认为诺斯底派有一些秘传的知识，这些东西呢和那个旧恩有关系。所以呢，诺斯底派是当时的教会里面，就尤其当时雏形的时候，都是对当时的教会是一个极大的伤害。我们看到他把它定向为异教，这里面其实有几个严格的话。你看这里讲哈，在加拉太书一章六到八节里讲，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造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看一看哈，这个其实已经是非常严格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指责的是当时是这样的一个异端，但是呢，我们知道在真正的问题出在教会里面的假教师，因为这个异端是从教师讲出来的。我们先对比一下哈，从这个第三节到第七节里面讲的哈，它这个区别，传真道的和传异教的，真教师和假教师的这个区别。啊，传真道者呢，我们知道哈，他像这一节提摩太前书一章里讲的，有奉主的命，奉主耶稣基督啊，奉主救主神和我们盼望基督耶稣之命，他有这样的一个呼召在里面啊。而这些传异教的人呢，很多都是从我们圣经里讲过，从世俗的小学出来的，从那些无穷的家谱是指什么？是指那些犹太教的传承出来的啊。他是想什么？第七节里讲的，想要做教法师的啊，他是自己，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呼召出来的啊。另外呢，传真道的人是说啊，命令的总归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而呢，在传异教的时候，那些人呢，他说他所传出来的，只生辩论，不发明神在信心上所立的章程。我们一会儿呢，再讲讲什么是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啊。但这里面可以看出来，一个呢是为着神在这边哈，他有这样的一个心，他在这边服侍的时候，做真教师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从里到外的一个生命在里面。做就是这个是真正的教师，真的传道者，传真道者的人所具备的生命在这边。而那些呢没有这样生命的人呢，传异教的人呢，所带出来的他的是一个败坏，是一个争论，是没有平安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区别。另外呢，传真道呢是单单有一个信息，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是指着福音说的。而后面呢，我们刚才读的这些传异教者呢，他要讲很多的律法，他要把旧约的很多的律法带进来，比如说你可吃不可吃，不可碰不可摸啊，还有很多的从律法来讲荒谬无凭的话语啊，他不明白自己所说的律法主义。这些东西看起来比较抽象，我们呢一个一个进去看啊，到底呢表现在哪些方面上呢？刚才我们说真教师包括传福音的人，在外面的宣教士，包括在教会牧会的各样的长子童，包括教主日学的啊，传真道者所具备的要求在哪里呢？我们刚才讲，第一个是要有呼召，有明确的啊神的服事的意向在里面啊，不是说我自己想去讲我就去讲或者是怎样啊，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服侍神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的心态在里面。第二个呢是生命的装备上面，他刚才讲啊，一定要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我们一个一个讲哈，这个做真教师所具备的要求，首先讲这个清洁的心。第一个方面，我觉得这清洁的心就是你向着神要有一个单一的向着神的心，而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比如说有的人来到教会里面，他的目的是 当然了，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有的人真的是为了来收手啊，为了是认识更多的人，或者是为着孩子。当然了，对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呢，无可厚非，因为确实是没有明白神的真道的时候，没有明白教会的意义的时候呢，我们是欢迎的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主的门徒，那这个就不是你来教会的目的，因为你来到教会要有一个单一的向着神的心啊，这个叫做清洁的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可以理解成这个清洁的心是被主的宝血洁净过的。特别对这个真教士有这样一个特别的要求。有的时候我们请一些讲员来，也原谅我，有人说在讲台上不要做炮台哈，讲台不是炮台，但是呢的确是这样子哈。你看哈，他在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下面坐了很多人，阵阵传来阵阵的这个笑声啊，有很多很多，很是吸引人，非常的吸引人，因为他那些话呢听起来真的是哈幽默啊，吸引很多的人。可是在整篇的道里面呢，你听不到罪，你讲罪的话，现在今天马尔斯讲哈，你要是讲罪、讲审判、讲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吓死好多人，没有人愿意来听。但是呢，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不讲到罪、不讲到耶稣钉十字架、不讲这条救恩的道路的话，而是只是大家在阵阵发笑的话，那我想你这个福音不是传的是纯正的福音、完备的福音。那这个人讲的人，他有没有一个清洁的心呢？这就是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个单纯向着神的心，而是要把神的话解开，这叫清洁的心，被主。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呢，真是要求主的恩典啊，膏我们的口，用宝血遮盖我们。所以我们讲出来的，实在是神交托给我们所要讲出来的，而不是为了吸引人，而不是为了去迎合人的需要。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平衡，毫无疑问是平衡。为什么呢？就是你讲的太枯燥的话，没有人会听你的，但是还是要重于神对我们的一个托付啊，有着一个单纯的向着神的心。另外呢，就是啊，有的时候我们讲员的时候，做教师的人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骄傲在里面。比如说你讲得很好，这个人极为有口才，他会真的是很开心，以后的讲道呢就会讲的是这个锦上添花，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搭配在里面，就是说他的目标已经在讲道上面呢倾向于一个完整，倾向于一种可听性，可以这么讲。比如说可听性就是大家喜欢听，那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也觉得哈，可能真的需要神的带领，让我们这个话呢不单是有可听，最主要是把这个信息要讲清楚。在哥林多前书1:17里讲啊，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所以说每一个站讲台的做教师的要明白一件事，并不需要智慧的言语，免得那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所以呢，清洁的心提醒我们，有着向着神的心啊，忠于神的托付。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个无愧的良心。这个无愧的良心呢，我们良心我们知道哈，其实常常的是指的是圣灵的提醒，圣灵的提醒啊。如果我们要顺服这个圣灵的带领和提醒的话，不叫圣灵担忧啊，常常省察自己，这个呢就是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对着神有忠心。如果我们讲出来以后自己就觉得里面不安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个亏欠神的荣耀的话，那我们就要需要自己省察。所以呢，在做教师的时候，一定里面有一个顺着圣灵的带领啊。第三个讲这个无伪的信心。无伪的信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和我们所信的要一样。我们不能说我们为了一个任务我们把这个事情讲完了，可是和我们信的不一样。 现在有好多，有的时候有人提到过，说有一些神学院的教授他不信神，神学院的教授不信神，我没有见过，但我听人讲过。那这就是一个问题，你讲的和你信的一样吗？你讲的和你做的一样吗？你信的和你做的一样吗？这个叫无伪的信心，我们所讲的和我们所信的要一样，否则我们还不如不信，因为那样的日子会更加的可悲。所以呢，这个无伪的信心，它所对立的那一个，就是假冒伪善。所以呢，我们自己要省察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要做一个真实的人在里面，真实的哈，有无伪的信心在里面。也就是站在前面做教师的，他所讲的和他所做的和他所信的要一样。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忠于啊，要有这个教师要忠于托付，要看福音为荣耀的福音，不以福音为耻啊。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讲，我们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要救那一切不信的啊。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要后面也保罗提醒提摩太啊，说要打那美好的仗，要把这样的托付啊给提摩太。其实我们自己呢，要真的是做教师呢，要有一个首先呢，要有一个啊，我们为什么要去做教师？是不是为了单纯的完成一个任务啊，而是我们要把这个神的话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明白啊，认识神，借着我们的教的来认识神啊，让更多的灵魂啊能得拯救。其实做教师的呢哈，我有一个例子哈，就是以前我们之前教会所支持的一个宣教士，他在山西已经做了，我大概具体年限吧，至少是十几年啊。他在山西做医生，他是在这个美国受了教育，拿到医生资格以后呢，去山西，在山西那边做宣教士十几年。当时呢，我说哦，什么支持你可以在那边活那么多年？难道是为了传福音？是你怜悯那里的人吗？啊，是因为那些人很多人是有这样福音的需要吗？他说不错。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宣教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本该属于神的人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他呢就说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他有这样的一个心，他才能去做，他有这样的一个托付，他才能够在那一坐就是十几年，和保罗一样，他有这样的一个托付，要忠于这个托付。其实这是不容易的，忠于托付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你像教主日学，其实我不知道，这当中我们弟兄姊妹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教过主日学，其实教主日学其实是一个又好又不好的一个过程，不能说又好又不好，反正就是一个每年我到了一个时间的话就很痛苦，就是教主日学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的确是这样子，我一会儿可以给你们分享，其实有很多挣扎在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哈，你要花你很多的时间在里面，要花很多的时间，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哈，你是茶不思饭不想。因为什么呢？你要站在那里讲，你讲什么？而且我经常预备完稿以后呢，我姊妹就怀疑我，好像这些都听过耶，啊，其实是不是很容易啊。但是呢，而且呢，我刚才也讲哈，讲的人呢，像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我总想讲出点花出来。啊，总想讲出一些东西来，哎，你们以前没听过，或者是大家都很总想都说好，有这样一个心。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哈，我们不要用智慧的言语，就是自己讲做教师的人要克服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要讲出来什么花出来，而是要把那纯正的道，神托付给你纯正的道分享出来。如果你能够讲出来以后，让大家有一些思考，或者是我们真的是一起看到一些亮光，那当然是好的。但是不要以这个为目标，而我常常以这个为目标，我讲的不好怎么办？老是在想自己的面子， 其实呢，忠于神的托付呢，一定要有个清洁的心，另外呢，有一颗受苦的心智在里面，要忠于神的托付啊，这是做真教士的一个要求。另外呢，我们在教会里提到这些事情是一端的事情哈。我们知道它其实不外乎是教会里的一些犹太派基督徒。犹太派基督徒他们呢传的一些，你们不能把律法丢掉，你们还要把律法作为一些得救的一些条件，好多这样的事情。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保罗把它上升到为一个异教或异端。那我们要认识，在这里面还要认识哈。认识到什么是这个异端，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哈要注意什么。在这个基要真理班，我只讲过一次基要真理班哈，但是呢我觉得里面有一堂课好像第九课啊，挺好的，讲的就是认识异端。而且在这个认识异端里面，很抱歉哈，这个字有点小，你们看不见啊，那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子啊。什么是异端呢？是这样定义的哈，他说使徒信经是一把信仰的尺度啊，各纯正基督教基督信仰宗派都承认使徒信经。当别人所传的道和福音超出这个信仰的尺寸的时候，就是异端。那我们跟你讲一下这个使徒信经都在讲哪些东西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 church statement， 就是你信什么。所以呢，你如果在选择教会的时候呢，你不妨要看这个教会里宣称什么。好，这个是那样可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教会你要不要去。使徒信经是这样讲的哈，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与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在阴间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啊，而且将来必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个是基本的啊，叫使徒信经，以这个为尺度。当然了，这个尺度呢，有的时候也要需要去把握。那个时候的教会，你知道，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有这样一本圣经在手里面啊，所以呢，都是从人来传的。那么呢，就是当时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异端的问题？而且这个异端有的时候是很容易分辨的。我一会儿呢会给我们解一下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一些异端哈，都有哪些，大概简单介绍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啊，知道如何的抵挡啊异端啊。异端的特点其实就是似是而非，真的和假的混在一起，并不是说啊，就是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有的时候是需要哈、啊，真的是需要去慎思辨明的。现今的一些啊异端异教，这个更小了，你们更看不见了。我大概介绍一下哈，左边的两个红线，最左边的两个基督教和天主教，啊，中间的这五个呢，大上面列的有什么呢？有新派神学、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会、统一教，还有基督教科学会，啊，中间的这个红线，两个红线中间的。后边呢三行呢有印度教、佛教和回教，这些都是当时呢在讲这个在这个啊基要真理班的时候呢拿出来的，所以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挺好的，我放到这里来哈。其实呢也有一个区别了，一个是异教，一个是异端啊。当时我觉得这个分享是对的，异教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容易看到的什么印度教啊、佛教啊、回教啊，还有这个犹太教啊，这叫异教，这个比较容易分出来哈。一端呢其实就是中间这几个呢比较说容易是看的是一端上摩门教。最在美国这边最多的啊，最多的是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这是最多的。这个统一教我的印象里是南韩的啊，南韩的。然后呢基督教科学会、东方闪电是中国的啊，还有这些的主要的一些一端啊。 天主教呢是这样子哈，因为什么我要稍微简单讲一下，因为大家我相信这是离基督教最近的一个啊，在其实它是在基督教之后才成立，它是主后590年啊，这个天主教。有人认为它比基督教老，其实是它是在基督教之后才建起来的。但是呢我们不谈太多原因是在哪里，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有这样天主教的背景。你说天主教不得救，我跟你说跌倒一大把，好多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和权柄去说天主教得救不得救。啊，只不过有一些事情可能是需要我们去注意一下。啊，有一些事情需要，有一些人认为是天主教是异端，我们在这里，我们教会至少是不是这么认为的。啊，而且呢就有一些事情需要注意，就是比如说教皇啊这些事情是跟基督教有很大的差别的。啊，另外呢高举圣母玛利亚呀，这是基督教里面没有的啊，还有一些就是赎罪券呐，这些都是基督教里没有的，所以说这两个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我们在这里啊，我们没有这个权柄去说谁得救谁不得救，好吧，不是为了别的哈，就是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我们把这个留给神啊。但是我们呢，这个是我们教会呢，要大家知道我们是一个啊基督教的啊教会。首先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呢是大家可能最需要注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和摩门教还不太一样，摩门教是我们觉得是差好远，可是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是你们家门口都有的，因为经常会有人敲门敲你的门，经常会有来，这个是我摆的第一位我们需要留意的啊。但是为什么我说需要留意呢？因为他拿出来的东西，拿出来给你读的东西跟我们的圣经好像，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呢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所以我经常会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说，哦，我们现在在和人查经，不是和我们教会的，是和人查经，这个十有八九是和耶和华见证人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注意，为什么？因为第一件事情，他耶和华见证人否认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啊，他否认耶稣基督神性和救恩啊，他只认为耶稣只是为亚当赎了罪，他有好多事情和我们的信仰不同啊。而且他经常找是基督徒家庭，他说没问题啊，你信我们也是信这个信神的，没问题。他经常就是这个界限呢，有的时候呢你如果看不到的话，你就会认为他和我们是一样的，可以在一起啊。所以呢这个是最最容易呢哈，把我们脱离啊这真道的一个啊异端，这个一定要小心。当他们上门去找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我们认为我们很坚强，我可以和他辩论。我建议不要，我建议你要把他们挡在门外，不要把我们想象的那么刚强啊，我们有我们的软弱啊。所以呢，当看到耶和华见证人的时候呢，不要进一步的和他们探讨。第二件事呢，第二个是摩门教了哈，摩门教，我可能不会讲很多，因为它比较好。比较容易辨认哈，而且呢在犹他那边是非常非常的流行哈。摩门教他不接受圣经是唯一的权威啊，他那个约瑟Joseph Smith 啊，如果你现在去一些这个，为啥也需要小心，因为你现在去一些酒店的时候，你会在你酒店抽屉不但发现圣经，还会发现一本摩门经啊。有一天我对他的读的这个，我以前都不知道摩门教的这个创始人是谁，可是我打开以后我发现这么一个名字叫做 Joseph Smith。 你在酒店的时候没事的时候不要随便乱翻啊，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求神体贴我们的软弱啊。他认为哈，神是人啊，父神有血有肉，他认为人最终也可以成为神，所以他把他的摩门经放在和圣经等同的地位上，这是一个也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他认为啊，这个耶稣不是从圣灵啊感孕而生的啊，他认为哈、和人是一样，同是神的儿女。他有好多事情是和我们的教导不一样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比如说安息日会呀、一些其他的一些哈、我们都不太都不去太注意了。啊，只是在这里面我们有一件事情可能提醒哈、弟兄姊妹，它的特点哈、就是第一件事情哈、
我们刚才读了这个使徒信经，那个是一个标准，这是他这个一些异端的特点啊，他不信上帝是创造者，独一及全能真神啊，他还有别的人，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这个 Joseph Smith， 还有什么罗素啊，其他那几个都是那些啊教派的一些领袖，他认为他们和神和基督是等同重要的，他不信神是三一的神啊，三位一体的神，不信耶稣基督是神，是救赎主啊，不信圣女怀童女怀孕，不信人有原罪，不信耶稣是无罪的完全人，不信圣灵是神，不信圣经是无误的，不信主耶稣是唯一的救法啊，不信复活啊，对罪啊复活永生有不同的看法啊，然后呢圣经之外常常要加一些经典一些东西，摩门经啊什么之类的哈，并且视为和圣经等同的啊，他增加或删减圣经的内容啊，不信因信称义啊，所以呢而且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高举个人，在神的教会里面，教会的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不能高举任何一个人，而在这些异端里面常常会高举一个人，这个是一个特点啊。那么我们怎么抵挡呢？这个这么多的东西，很多人来的时候就教会说，你们有教基督教有宗各种各样宗派，还有异端，还有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哪个是应该去的呢？我记得以前有个姊妹跟我们分享，这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她说你现在你的钞票还有好多假钞呢，对吧？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一个假钞都要去明白认识，哦，这是这种假钞，这是这种假钞，这是这种假钞，你不需要，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你只要知道真正的钞票是什么，对的那个真的那个是什么就够了。说的也有道理，我们现在有一本圣经在我们的每个人都有一本或者不止一本啊，我们要明白道理，明白真理，自己勤于读经，装备自己，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标准啊。另外呢，在当然这个在我每次提到这件事情，如何抵挡，那不是靠血气来抵挡，要靠神的话啊。在以弗所六章啊，这个我们一再的提，所以呢，我就不在这里读了哈。回去看以弗所六章里面全副的军装。这个是神给我们配备的，抵挡一切那恶者的火箭，抵挡一切异端的一个装备我们自己的啊，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哈，在啊我们自己也站立的稳，这是越靠着神的全副军装。另外呢，我们要相信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带领啊。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讲哈，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得救以后，这圣灵的提醒会给我们一个比较敏感的灵，让我们去明白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后面的这些例子呢，就是说就是当你只知道其一不知其二的时候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当时的亚波罗，他只讲那受洗的道的时候呢，那亚居拉、百居拉看到他们，就给他讲了全备的福音。然后呢，亚波罗后来也是大大的啊被神使用，对，被派到好多的地方去啊，帮助了很多人。啊，在哪里记载？在《使徒行传》里有些记载，他到了雅该亚，在那里多帮助在那里啊蒙恩得救的啊人，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当有些人没有明白全备的救恩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之间弟兄姊妹的互相的这个交通帮助也有一些帮助在里面啊，让我们可以一同来抵挡这个啊异端啊。另外有一些呢，尽管不能，我觉得是不能称为异端，但是也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一些啊讲的比较多的这个成功神学，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把它定义哈，但是我觉得不能单纯的讲把它定义到异端里面，但是它的危害呢是很大的啊。成功神学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比如说简单举个例子，他说用圣经来证明哈，说神要赐下一切的祝福恩典哈，又要以耶和华为乐，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必成就。啊，如果你心里想要得到一个东西，你就祷告，然后神就给你，你就认为哦，神与我同在，神的祝福在我的身上，这是典型的成功神学。啊，当你沉浸在这个成功神学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忽略那神的救恩在里面。因为什么呢？你承受不了任何的苦难，你认为有苦难的时候，神就不与你同在。啊，你对神的旨意，今天我们讲过神的道路、神的意念的时候，你就不会认识到。因为什么呢？你就认为神的意念和道路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祝福你。你其实不是的，神要让我们有他的性情，不是通过成功或不成功来得到的。神要我们去向他，不是成功而不成功，而是我们要有神的性情在里面。如果你一直听这样的成功神学的话，你到后来你会混淆神在我们神的旨意和神的道路。而且你敬拜的东西，你看到的东西，你认为成功的东西都是有眼可见的东西，都是祝福、房子、车、财富。那我问你，你信的是什么？你信的是神呢？你还是信的这些眼睛可见的物质呢？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危害。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哈，不单是有那些真正被归为异端的人，还有这些比较危险的一些神学。我们再往下面讲哈，讲第二段的时候呢，讲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我一开始一直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哈，我说这个第一章为什么要讲两个主题？讲两个主题，怎么把它穿到一起去？为什么他会在同一章里讲完了这个异教假师傅，然后就马上就跳到讲这个保罗的生命见证？这两个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吗？是不是保罗他经常有这种跳跃性思维？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好像一会儿讲这儿，一会儿讲那儿，好像有点不搭界。其实这个保罗是一个极有恩赐的，极有恩赐的，这个逻辑性特别强。我们刚才讲以弗所书，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有信仰上的问题，对吧？有那么一伙人是什么？是律法主义，对吗？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觉得当时的时候，保罗写这封书信给提摩太，提摩太当时应该是很年轻的，你觉得提摩太有没有这个本事去，或者是不是本事了，就是你觉得他有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在里面去真正的去那让那几个人说劝那几个人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你觉得保罗说你去跟他讲，你说保罗这个提摩太就可以去说你们几个不要再说话了，你觉得他这个话会有力量吗？你觉得提摩太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可以阻止那几个人去传异教呢？你知道那几个人可是什么？是有家谱的人，而且可能后面有相当大的一个犹太的团体的势力，而且他们是好争辩的，对不对？还是有知识的人。如果说保罗只留下提摩太在那里给他们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提摩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呢，我们看为什么保罗要写这段生命的这个见证。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一个词哈，其实我大家要注意哈，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啊，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而且在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罪魁。我不知道圣经里提到几次哈，保罗提到的，好像这是其中的唯一的一次，我印象里，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但这个罪魁在这里面，为什么保罗在这里面给提摩太的一封书信里提到他是罪魁？他在哪？为什么说是一个罪魁呢？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以弗所书的问题。以弗所书的问题是在哪里？律法主义。而保罗是个什么样的人，知道吗？在得救之前，是对律法极有热心、狂热的律法主义，而且他是迫害基督徒的。他为什么说他是罪魁呢？因为他在讲他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和辱骂人的。也就是说，单从律法主义来看，没有人比扫罗，我说用扫罗词就是指他得救之前，没有人比扫罗更律法主义了，对吗？没有人比扫罗，他扫罗是那罪魁，罪人中的罪魁。所以呢，当提到他自己的见证的时候呢，他让提摩太看见一件事情， 你不要怕，这些几个律法主义他们还没有我厉害呢。他想说的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他要谈个人的见证？他就跟提摩太说，你不要怕，你对付的那几个律法主义的人不如我厉害。我是谁？我是加玛列的学生，我从小就是这样的律法大发热心的人，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可是呢，我因着神的福音，我成了基督的使徒。所以呢，整个这件事情交代下来之后呢，才让提摩太看见一件事情，你可以用同样的福音去改变这几个人。他在这里面是用温柔的心去劝的，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第十五节，因为什么呢？你看看我，你就知道这个话是可信的，十分可佩服的。所以呢，这第一章的两段呢，它是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对付这些人，第二说你不要怕，我就在这给你一个榜样，我给你一个例子，我就是从这律法主义里面进到神的恩典里面，被神所改变。所以呢，我们想啊，这两件事情不是白白的哈放在这里的，其实是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其实这个保罗他在《使徒行传》里哈三次哈，在不同的场合，他在三次，一个是在《使徒行传》九章一到十九节，《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三次向人述说他的得救的经历。我们知道他是见证神荣耀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对神对人啊，他有这样的一个啊见证哈、啊。我们看到首先呢，这个见证的功力就在这里哈、啊、他首先增强提摩太的信心，说你不要怕。见证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是见证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有一个人叫拉撒路。拉撒路那个人我们都知道哈、啊、他是一个被耶稣从死里面让他复活的那么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已经死了，可是主把他救回来。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拉撒路的什么情况呢？他去坐席，人就惊讶，看到他，人看到他就惊奇。这个拉撒路在那里不需要说话，他坐在那里就是见证神荣耀的时候，他坐在那里就是一个见证。见证就是述说神恩典的，神的荣耀，这叫见证。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里讲，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都是见证人吗？我们要做见证就要做那见证人。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微信哈、啊，当时呢提醒我，因为我那时候也正在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说我们公司里有那么几个人是基督徒，而且平时很要好，经常在一起走路，我们要不要成立一个查经小组呢？可是就在那一天我看到一个微信的里面讲，他说你真的是成立一个，我相信会有好处了，在一起读经哪能没有好处呢？但是他里面说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你读经好像是很属灵的一件事情，可是你的见证在哪里呢？你有没有注意到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见证，就是在公司里面的时候，你有没有见证出一个基督徒的中心来呢？我们是在公司里面是投机取巧偷懒，还是跟人关系很不好或怎么样子呢？其实好多的事情啊，他提醒我们不要注重表面的我读经我祷告或怎样子，而实实在在你的生命在里面给人看到你一个怎样的生命，这是更为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见证 不但要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还是要在公司里面，都要有一个见证的生命在里面，让人看着我们就归荣耀给神。所以这是一个见证的生命，保罗有这样的一个见证的生命，在这里面他就成为了提摩太的一个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见证，我们不需要很多的讲出来以后可能是感动人都落泪的那种见证，不需要，不需要。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别，因为什么呢？你会成为，你的经历会成为有些相同经历的人的祝福和帮助。你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婚姻上挣扎的人，经过神的带领走出这样的婚姻的问题，而蒙受神在婚姻上祝福的，那么我们去跟那些有同样问题的人去分享，对他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帮助。啊，我们当有一些孩子有反叛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别人去分享。所以我们的分享呢，你会真的是被神所用，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和祝福。神用我们不同的经历去见证，去帮助不同的人。好，我们再看最后的一段，看这个对提摩太的交托，十八节到二十节，他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给你，叫你因此可以打美好的仗。”十九节我们再说了一次，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因为提摩太也要在以弗所做那教导的工作，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船破了以后就怎么样啊？对啊，就沉下去了，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航行，没有办法前行。然后呢，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我们已经把他交给撒旦，使他们受刑罚，也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这里我们先看第一个，是就是这个打那美好的仗啊，在这里面我可以看出，这个交托里面呢，其实呢是提摩太再一次对保罗对提摩太有一个传下福音的棒子的这样的一个交托啊，要打那美好的仗。为什么要打仗呢？这基督徒不是应该是和平吗？不是和平之君吗？为什么要打仗呢？这个打仗不是指的是善斗，不是指的是那些争辩的事情，道理上的跟人分辨，你信神我不信神，不是这种争辩，也不是为了世上的一些政治上的事情争辩。我特别要提醒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和姊妹，不要为着政治上的事情去和人去争辩，没有什么好处的，只生辩论，对你在神里的信心没有帮助，对别人信神也没有任何帮助。不要为着世上的事情，或者是为着经济上，或者为政治上的事情去分辨。我自己也深受其苦，因为我一争辩，我自己就心里就难受，我到后来说自己受责备。所以呢，不要这个打仗不是指这个。他先说打那美好的仗，这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和属灵的征战，是指和撒旦去打仗。是我们为什么要打那美好的仗呢？为什么叫美好的仗呢？因为啊，第一件事情，这是为神而战，和撒旦去征战，拯救了世上的灵魂。而这场战争是必定胜的，因为不是胜在我们，而是胜在主耶稣基督已经胜了那死亡。这结局我们已经看到。而且呢，当我们去打了美好的仗的时候，我们去打的时候，我们与主同工，主会纪念我们得到那将来的奖赏。所以呢，要记住我们要和神的工有份，要靠着神去打这个美好的仗。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交托，也是对我们的一个交托。我们要与神的工有份。再提醒我下课了。另外最后这个是讲这个许米乃和亚历山大，这里面提到说要把它交给撒旦。这个交给撒旦呢，其实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赶出教会的意思。我相信呢，在这里面他们的这个错呢，不是一个小错。在圣经里面经常有两种处理的方法，对一些弟兄有一种就 一些跌倒的弟兄啊，我只是跌倒的弟兄。有一种是叫做亵渎圣灵、欺哄圣灵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你比如说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个亚拿尼亚，还有那个撒菲拉啊，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欺哄圣灵啊，扑地就死掉了，因为欺哄圣灵。还有一种呢，其实呢，还有一个呢，就在马太福音里介绍了，当时呢，主靠着主赶鬼的时候，当那些法利赛人说：“你是靠着什么赶鬼？你是靠着别西卜吗？”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亵渎圣灵的事情，这是很严重的事情。这种事情呢，是要被禁绝的，所以呢，这种处理的也很严重啊，这个是要被赶出教会的。另外一种呢，是可以挽回的，像加拉太书六章里讲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啊，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被引诱。”好，我每次都超时啊，这次不多哈。最后一个总结，第一章里讲的是认识并抵挡异端，啊，打那美好的仗，这是神对。借着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嘱托，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啊交托啊，我们要抵挡异端，打那美好的仗。第二个呢，是从保罗身上你看到神的恩典啊，要做见证人啊，以从神而来的恩典和慈爱啊，为主做见证，好叫神得荣耀啊。这个是我们这第一章里求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啊。领受到的。好，那我们这第一章先讲到这里哈，我们一同啊低头有一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保罗对提摩太的这样的啊书信，主啊，对他的交托，主啊，你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啊，靠着主你给我们的力量去抵挡这些异教，我们有一个分辨的灵在里面。主啊，也能够和你同工去打那美好的仗。主啊，也要像保罗一样啊，我们不但是得救，有这样的一个得救的生命在里面，我们要让人看到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让我们好成为主你的见证。主啊，好让更多的人因证我们的见证，主啊得到帮助。谢谢主，你今天啊带领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段学习，主你的话常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